拜我们讲了四点，好，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的讲，好，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二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建造我们哈，成为他的居所。好，我们靠着耶稣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人一直建造，建造成为他可居住的。他可居住的圣殿啊，那我自己信主有6年的时间，我也每堂聚会都参加啊，我读圣经，而且我很会去传福音，带领同学带领朋友信主哈，那然后呢，我也会带他们查经哈，那我祷告也很多主蒙垂听啊。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要成为圣灵的居所。其实你都不知道吗？其实圣经读过很多遍了。好，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讲到说什么，他说岂不是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好，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知道，可是呢，可是读过了，可是我好像没有去意识到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神一直在建造我要成为他的居所。那所以这件事多么重要，这件事是圣灵来，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被圣灵充满，圣灵那样住进我的里面。其实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才会重生。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灵感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好，但是呢，我不知道说这个直到我被圣灵充满，那这一位圣灵那么清楚的住进我的里面，住进我的里面与我谈话，我深深的被他的爱所吸引，开始爱上他，才认识到这一位有位格的神。有位格就是他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这样有一位位格的神住进我的里面，他要一直的改变我，建造我，成为他很喜欢居住的所在。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可是这里讲到有一件事很重要，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件事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一直需要愿意被建造，被建造。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只是这里参加聚会，那参加聚会时间到了就去，有需要就祷告，哦，祷告啊，感谢主赐给我什么什么的哈，好，这个有一个工作了，赐给我一个太太了哈，这个有孩子，我们就只是为这些而高兴。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说有一件事，那只是一个恩典临到你而已。可是有一件事是，我有没有愿意被他建造，被他建造成为他的居所。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也是讲这件事情。彼得前书第2章第5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谢谢。这里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就是像活石，活石，然后这个活石呢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你知道一个活石啊，一个活石它有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没有，就是一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就这样而已。可是如果这个石头呢，它愿意被这个陶匠，好，被这个陶匠愿意被这个工匠安置在他该安置的地方，跟别的活石排列在一起，并在一起，被放在他该放的地方以后，就被建造成了灵宫。哦，这个灵宫就不一样，这灵宫何等宏伟，
何等美丽，是可居住的，是很有用途的，是人家可以进入里面得着荫庇的，是可以彰显神的美丽的，是神可以来居住的。所以我们需要被建造，这是今天太多基督徒需要明白的一件事。不是只是我追求属灵，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有方言，我要有能力，好啊，我希望得医治，病得医治啊，我要有医病的恩赐。可是我愿不愿被建造？被建造。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他可以这个地方跑，那个地方跑，他不愿好好在一个教会被建造，被建造。那他不会成为一个灵工里面的有用的，他只是成为一块石头丢在那个地方而已，没什么用途。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被安置在他该安置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才成为一个神可居住的灵工。好，那像我们昨天，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做见证哈，她一个半月前的光景是一个身心灵那么深的创伤的，好，那甚至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的，好，这样的一个人，好，心灵那么深的伤害，身体也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他说连吞口水都很痛苦，好像连吞咽都对他那么难，好，一下子这样瘦了10磅，好，这样，可是来有人带他来了，来到这里，他开始遇见了主，好，各样的人来服侍他，各样的人这样服侍他，一个半月他这样被建造起来。他在感恩节做见证，他说他那时候已经身体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到那样一个地步，上飞机都简直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的，好，那可是慢慢好起来，啊，开始要上路了，要开车，可是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他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车子一直在倒退，好，哦，那是很痛苦的光景，他觉得整部车一直在倒退，好，可是他借着来到这里，神的同在建造他，神的道理，神的真道建造他，弟兄姊妹的爱扶持建造他，鼓励为他祷告来建造他，他被建造起来。一个半月，你现在看到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想到一个半月前他是什么样子，他现在也开始会带领别人。那我就说，像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不是一个灵工，一个神的家这样在建造他的话，建造他，医治他，好，这样可能要痛苦好几年都不见得可以被建造起来。好，那所以每一个人应该来到神的家，他可以得到医治，身心灵得到医治，被建造起来，而且呢，他就也成为这个灵宫里面的活石，被安置在对的地方了，他又开始可以再去帮助别人，再找了一块石头，一个死的石头再进来，再来到灵宫里面，再开始活过来了，然后呢再被建造成这个灵宫，放在他该安置的地方。这就是神在地上所要建的，所要做的事。那每一个人需要愿意被建造。你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我是活石，我有一点能力，我有一点恩赐，我有一点美丽，就这样而已，我没有在灵宫里面配搭，没有办法发挥什么功效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宋尚杰写了一首诗歌，讲到邻里生活，他说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乃是 在爱里同工，不是追求我自己的，乃是要跟肢体一起的配搭，一起的同工，好，一起的成长。好，那这是神的儿女很需要认识的一件事，我们愿不愿意被建造。被建造就是要被修剪，好，要跟别的石头磨一磨，好，磨得更圆润一点，不会那么尖那么刺，好，那还有呢，他可能需要去承担上面那一块石头的压力跟重担，好，自己一块石头这样很轻松嘛，可是你要跟别的在一起，而且要紧密的在一起，因为你要建造成为灵工了，紧密的在一起，所以你可能需要被压进去一点，然后要承担上面那一块石头压下来的重量。好，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而那时候代祷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祷告会，每一次祷告会神的同在特别丰富，因为这些人愿意来为这个灵工祷告，愿意让那些 还落在外面的石头还没被安置回来的祷告，为他们祷告。好，那些石头本来应该刚硬起来坚强起来的，却还软趴趴的，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强壮起来。好，那些石头还松松软软的在这个灵宫的外面，要把它挤进来，好好的要让这个泥土把它坚固支住，这都是用祷告来做的，建造这个灵宫。所以我们需要被建造，好，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只是啊，我希望别人多关怀我，别人为我祷告，别人帮助我，都只是我，这块石头一直都还没有被安置在这个灵宫该有的位置上。为什么？因为他都不愿意承受别人的重担压力，为别人祷告，他永远只是要别人来服侍他。好，那他永远都只要做那个最上面的那一块去压别人的。好，那别人来承担他的痛苦啊，他的重量，他的什么，他不愿意去承担别人的痛苦，去关怀别人，为别人祷告，他永远是对这种石头就很小很脆弱，这个看那个大石头都放在下面，他可以承担别人的重量，好，承担别人的不容易的。好，那可是神如果要这个石头要一直生命长大，他一定要一直做，让他开始会去服侍别人，承担别人。好，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靠他同被建造，不是一个人被建造，是一同被建造。圣灵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一同来被他建造，不是单独的，是一同。所以为什么神的家中如果有一个软弱啊，大家都一同在承受承担他的那个软弱，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祷告把他带往前。何况我们就是不愿意做那个总是被别人这样子负担的，而是愿意来承担别人的。好，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这一位真实的，那么真实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开始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建造的工作，他成为他的灵宫，他的居所。好，那这是第五点。哈，第六点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五节。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好，那保罗呢，他就在讲一个奥秘。好，他讲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好，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奥秘是历世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好，直到如今神借着圣灵来启示他的圣使徒，来启示他。在旧约的时代，神也启示一些先知，只有少数的先知知道这个奥秘， 可是呢他们还没有知道的那么清楚，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把这个爱奥秘启示在人的里面，好向人开启，就是这一位神他要来与人同住，就是他要来得着一个教会，好他要来得着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的真理呢直到圣灵降临了才那样子的开启了，好就是神整个永恒的心意就是他要得着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好是他来居住的教会，他来建造来彰显他的全能荣耀的一个教会。那他说这个以前呢是奥秘，但是如今在圣灵里面呢对我们就不再是奥秘了，好不再是奥秘。所谓奥秘呢就是是神深奥的旨意是被隐藏的，好但是呢如今开启了，开启在我们里面，好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我们需要被圣灵来开启，圣灵的工作就是来开启，常常开启启示，把神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像保罗哈，他加拉太书那讲到，他说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里面，好在约翰福音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所有我们要知道属灵的事，要认识神的这个事呢，都不是借着你的读什么属灵书籍，听了什么的讲道，而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来启示，启示神儿子自己，让我们认识他。好，那很多是被开启明白都不是人教的，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好，我发现我在圣灵充满以前呢，其实我的辅导呢，那个带我们查以弗所书啦、哥罗西书，也一节一节的查，可是听好像听懂，可是呢并没有兴奋，没有受感动。为什么？因为你就似懂非懂，好，可是需要圣灵的开启。所以我以前每次读以弗所书，即使去看参考书的解释，还是看不懂，实在需要圣灵的开启。可是当圣灵开启我就发现以弗所书实在太宝贵，我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讲以弗所书讲二十几篇，我没有想到，以前读不懂的。需要圣灵的开启，对于那个神恩召的指望需要圣灵的开启。我有一个姊妹，很要好一个姊妹，我带她信主，那也带她到我们的教会，然后好多年以后，有一天她忽然间打电话跟我讲说，小姐，我现在知道什么叫神恩召的指望。我想说啊，他不是已经讲很久了吗？他说他现在知道什么叫恩召的指望。那实在需要圣灵的开启。所以我们你会发现哈，我们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你会发现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是他主动做的，而我们人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他来开启，让他来做工在我们身上。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这样的经文。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哥林多书信那里也讲到，他说唯有属灵的人能明白，唯有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参透他。好，那不是你道已经听了多少，而是需要更多的倒空你的思想，你的观念，让圣灵把他自己，把属灵的事启示在你的里面。好，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 有时候我看到 Brian 的，我常常很感动啊，十岁的孩子，可是有时候因为他七岁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你发现他的祷告或者他的那种负担，好，他们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比有些同工还更有负担，因为圣灵更在一个人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他，你对神的果会有负担，会有认识，会知道这个的重要。可是我们一个人，可能我们已经信主几十年了，可是我们一直常常都是我可接受的我才接受，我思想理性上不通不太过的我就不愿意接受，所以圣灵很难开启你，因为你都用你自己的思想来判断一切，来接受一切，而不愿意让他来掌管你的思想，来改变你的看法，那这样的人就不太容易对让神来启示他。还有，如果我们不愿意常常顺服圣灵，顺服他，你也不太会有他的开启，所以顺服他太重要。那个我听了 Brian 的很多见证，我就发现他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三年来神一直教导他一件事，就是顺服。神常常在一些不容易的场合里面要他顺服。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这聚会的时候，第一次来我们这聚会聚完会，我说你们要来前面追求的可以来，他说里面圣灵就感动他说你去前面，去前面跪。他说哎呦主啊，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你看第一次带一个教会总是觉得不好意思啊等等，可是神感动他，他就顺服，他真的第一个来前面跪来追求。圣灵有时候感动他，他妈妈带他回台湾去，坐在公车那里，圣灵说感动他说举手，加举手，举手敬拜我赞美，他就赶快睁开眼睛看，哦，感谢主，还好坐在最后一排，呵呵，所以他就举手，只举一点点，然后圣灵说再举高一点，好，他就举高一点，好，他说你们圣灵要感到再举高一点，他就举高一点，让他赞美神啊，敬拜神，圣灵大大的浇灌他，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他就那么受感动，真实的完全忘掉周遭的人，在那敬拜神。那我就想说，对，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像婴孩就开启。神说他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因为他顺服嘛，神的能力就可以彰显在他身上。可是很多通达人哦，聪明通达人就觉得不可以，我不能做这么没有理性的事，怎么可以在公车上举手呢？对不对？哎呀，人家会觉得我发疯啊，哎呀，会绊倒别人，我们太多理由了，太多想法，这叫聪明通达人。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你们不要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多少次讲到说我们要释放，在神面前你有一个感动一句话你就祷告一句话，你在神面前一定要释放的赞美。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到现在你都一次开口都不愿意开口，不是不愿意，就觉得不见得要这样嘛，哎呀我不好意思嘛。所以属灵深奥的事一直没有办法像这样的人开启。我上个礼拜讲的有一个很会查经的也很爱主的弟兄，可是有关圣经里面讲到赞美的真理一直都没有向他开启过。神何等丰富要充满我们，要给我们，可是除非我们常常顺服，留意顺服，留意有能听的耳，他才能够把属灵深奥的事向我们开启，否则我们的生命永远只是涓涓细流而已，一点点神的同在，你不明白神浩大的能力，除非我们顺服，常常留意去顺服他，我们会一直去经历。那我们再来看 第七点，第三章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那这里又是讲到神能，他能，好，他能，那他要怎么工作呢？他要工作有一个条件，他说什么？他说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重要，你有没有有所求？你有没有有所想？我们上次第一次那个单身的清新小家，就问大家说，你们对这个清新小家有什么期望盼望？你盼望来清新小家这个聚会希望得着什么？有一些人都好像没有期望，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基督徒很重要，你参加每一个聚会都要有所期望，这决定神能不能坐在你身上。未来你没有无所求无所想，神就不能。你必须有所求有所想，神就能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每一次的聚会，你不要时间到来然后就在这就等着聚会开始，等着听讲道，等着吃饭，等着回家。你很重要，你要有所求。这位神是厚赐与人的神，厚赐与人。所以你每次来到他面前，你没有所求没有所想，你实在得罪他。因为他是渴望给予的神啊，厚赐的神。所以我们每次一定要充满的，每一次来都期望着主，今天你一定要做你伟大的工作在我的身上。今天你一定要充满我，今天你一定要在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突破。你要有所求有所想。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呦，上个礼拜坐在这里多么可怜，穿了那么多衣服，还一直好冷好冷。可是呢，我还是来，而且呢，我就是很相信主，你一定要医治我。你今天一定要让我把道讲完，你今天一定要医治我，而且要讲道之前就要医治我。就是我会一直有一个祈求，我有一个想望。神要这样做在我身上，神就做。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对世界很多的求，求公司加薪，薪水对越多越好，求另一半，求儿子，想头脑想的都是这些，还有想的都是可怕的，都不会想到神你要做什么样的工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得着。那他说神怎么样来成就，他说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的，还不止成就一切你所求所想，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神能，那怎么做呢？神怎么来做成这些呢？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这个心理在英文里面，原文里面应该讲里面，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好，所以神怎么来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是借着你看看属灵书籍，不是借着你听懂了一些道理，也不是借着你去跟人家交通。神怎么成就？是照着运行的大力来成就的，运行的大力。这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圣灵是那么主动的要做工在我们这个人身上。那我们这个人很怎么样？能够做什么呢？给他机会做， 给他时间做，来到他的面前，不要急着要走，聚会不要匆匆的来，匆匆的走，你神才刚开始要运行你就已经走了，你要给他时间运行在你身上，运行的大力。那所以你从圣经很多的话你更多去看，你会发现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追求方法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今天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被他，被他运行，被他建造。那今天很多人追求是我要，都是我主动的，可是我不愿意被他，你知道吗？我要追求属灵，可是呢我愿不愿意被他倒空，我愿不愿意被他做掉，我们只是一直要装，可是神今天是要剥把你削掉这个削掉那个，我们不愿意被削啊，我们只要装要抓。我们很需要明白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是他主动在做的，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安静下来，柔顺下来，给他时间让他来运行。我们洛杉矶有一位妈妈，那她呢她住家离我们很远，大概差不多一个半小时。那她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以后，她就开始非常渴慕，回家呢她就照着所听的真的开始这样子的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哈。每一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亲近神，等候神。他刚开始回去以后他也有来参加聚会，后来忽然间他先生买了一个餐厅快餐厅，他就变成需要跟他先生在餐厅里做，那就没有办法来聚会。那没有办法来聚会呢，他说他就跟我讲啊，江姐，我没有办法参加聚会，所以哦我一定要比你们都更用功啊。所以他就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亲近神这样哈，然后他就听录音带，开车也听，在餐厅啊什么他就听录音带哈这样，然后他就照着去做。那他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亲近神哈，等候神这样，等候到直到他先生一叫他时间到了要去餐厅这样，好几个小时。那他刚开始每次等候神都睡着了，他就打电话问我说怎么办啊，我每次都睡着。我说没关系，那你睡醒继续等候。他有时候就捏自己啊，捏自己的眼皮啊，不让他睡觉。你会发现其实这一切过程在神的眼中都很宝贵，虽然在当事人的经历都是痛苦的挣扎，根本没感觉神的同在，只感觉到的都是挣扎痛苦，可是其实这些在神眼中都很宝贵。好，他说他这样等候神3个月以后呢，忽然间神大大的与他同在。他说那个同在哦，那个同在是那个爱呀，那个甘甜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好爱耶稣，我爱到我就是想把他这样把他全部吞下去。这个你经历过人才能明白，没有经历过不明白什么叫做我就想把它整个吃下去耶。还有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一个60几岁的妈妈，哎呀哎呀这样。3个月以后，而3个月之间她几乎都没什么感觉，可她顺服，她要，她就是要别人得着我一定要。那3个月以后她那么丰富以后，他再继续等候神，慢慢慢慢，他身上全身的病一个一个的主医治他。他身上多少病呢？他边开车都是边打瞌睡的，昏睡，很可怕，所以他先生很怕他开车。好，各种病，那神一样一样的医治，一样一样的医治。他女儿是医生，帮不了他的忙，女婿也是医生，也帮不了他的忙， 可是这位自大的医生医治了他身上所有的病。他说我等候主只是为了想要我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我就是要主更丰富的充满我，我要得着主，我都没有想到居然我的病都主的医治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任何的需要，你不要只是去跟人讲，好，你不要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如果你心灵痛苦什么，你不要只是去转一个方向去麻醉自己，哈，使自己忘掉痛苦，哈，或者去玩一玩，看使自己忘掉痛苦。不，你任何的需要，心灵的伤痛、身体的痛苦，你就来到主的面前。你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充满信心的来到他面前，主一定做的。可是你不要每次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又灰心，不祷告一段时间又再祷告一段时间，要持续，一直持续，让那个大力大能大力继续的运行，继续的运行，直到他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我们再看第八点，在第四章第三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谢谢。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使我们合而为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因为圣灵是平安的灵，是和睦的灵，和平的灵。我们很多时候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跟自己合而为一，哈，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长相啊，哈，接受自己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哈，没有办法接受我父母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哈，啊，身世背景哈，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所以总是冲突冲突。但是呢，圣灵来了，很多时候神的同在是最好的医治的膏油，啊，最好的医治的膏油。他的同在呢，圣灵那样充满了一个人，就使你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好，他的神的同在使我们变得那么尊贵，我们可以接受自己。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过去曾经很自卑，可是呢，在圣灵的同在里面，就忘掉自己，只想到敬拜他，啊，想到爱他，而且他的爱呢，就使我们觉得是那么蒙爱的一个人，是那么被他所宝贵的一个人，所以就不再自卑了。那还有呢，我们跟人之间，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觉得别人不对，别人对不起我们，好，但是圣灵一光照我们呢，我们就发现哦，其实我也有错，好，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常常是这样。好，那个 Brian 那一天做见证，他说他以前都是觉得别人错的，好，所有跟人家吵架都是同学错啦，姐姐错，都是别人不好。可是当他一被圣灵充满，第一件事神就是光照他说，过去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好，所以我们应该常有这样圣灵的光照。好，圣灵常常都是光照我们。你会发现有时候一个人他觉得他受伤，他觉得他受伤，我们人很容易就是安慰他，哎呀，对啦，都是他伤害你啊，哈，安慰他哈，这样。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责备反而使他责备，就是说，其实你伤害了别人哈，其实你更伤害了别人，其实更能够安慰他的伤哎，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们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受伤。所以如果那时候有要好的朋友啊，告诉你说，其实你也伤害了他这些，好，哎， 反而我们就不再受伤，我们就觉得啊，原来我亏欠别人，这最能够从伤处里面出来。夫妻之间常常是这样。好，那圣灵就很会做这样的工作。好，那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有错，以致我们愿意去道歉，去求和睦。好，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以后呢，哎呀，妈妈逼迫好厉害啊！可是我们常常要讲到要孝顺父母啊，所以他回去都尽量去孝顺他妈妈。可是每次他妈妈就是这样，真的啊，逼得很厉害这样。那他家在高雄。然后他一回来新竹读书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校园里面走路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妈妈又要来了，好，他妈妈又要来，他妈妈就是这个宝贝儿子信了耶稣就很气我们啊，说要拿刀子来杀我们啊。那所以他妈妈这个弟兄呢，他走在校园里面，一想到哎呀他妈妈又要来了，他心里就觉得啊、哦，好难过，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就在那觉得很自怜这样。好，因为又要受逼迫，忽然间他说圣灵光照他说，你只是一直想到你很可怜，好，可是你有我，你都没有想到你的妈妈很可怜，因为你妈妈没有我。好，啊，我们这个弟兄好像忽然间被开启了，哦，因为他是被逼迫的，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可怜自怜，可是圣灵这样一光照，他就发现对我妈妈好可怜。好，因为我妈妈以为说我信了耶稣他就失掉了一个儿子，好，其实他不知道我会更孝顺他。好，那所以妈妈很可怜，因为妈妈没有耶稣，所以妈妈一直要抓住我啊，他整个就变得很体恤他妈妈了，就更爱他妈妈。那所以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好，我们很不容易跟别人合而为一，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自私嘛，都只想到我的痛苦，我的可怜。可圣灵常常让我们去想到另一方，所以圣灵常常使我们那个心思意念一扭转，啊，一个奇妙的开启，一个转一个方向。那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有时候呢，是真的是对方一直在伤害我们这个人。好，那可是当我们在那亲近神的时候呢，圣灵就融化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心这样一融化，在他的爱里面那样被融化以后，哎，一亲近主起来以后，就发现其实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嘛，好。就能够去爱对方。好，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一种是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有错，好，我们也对不起别人。可有另外一种呢，它是融化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那个伤啊痛就不见了，而且就觉得那件事没什么大不了嘛，好，就又能够去用快乐的心去爱对方。好，所以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这是他的工作。可是呢，我们要竭力的保守，竭力的保守，也就是圣灵有可能光照你，说你也对不起对方，好，或者圣灵让你这个融化了你的心，可是呢，你还是硬着脸、硬着心，不愿意去跟对方道歉，或者不愿意去跟对方和睦，这样呢？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使我们合而为一，可是我们需要愿意去跟对方和睦。好，有些人虽然圣灵已经让你愿意知道我也有错，可是我就是爱面子，一直不愿意先跟对方说对不起。好，先跟对方求和睦。好，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一定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再看第九点，30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好，这里讲到圣灵他会担忧。好，那你看从25节到31节这一些事情都会叫圣灵担忧。25节讲什么？谎言。我们如果说了谎，我们生气，好，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好，28节偷窃。好，29节污秽的言语。好，31节苦读。好，刚刚的那一些都是外面的，你做出来人家看得见的，可是31节开始有很多是里面的苦读啊，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啊，有些外面，有些里面的。好，当我们落在这些光景底下的时候，圣灵都会担忧。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会担忧，里面你会觉得不平安，会过不去。好，直到我们愿意悔改去和好。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好，一生气了，好啊，马上里面不平安了，说了谎话也是需要赶快去跟对方道歉，说对不起，我刚刚讲的话不确实，好，其实是什么，好，要这样子去悔改，去和好。好，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这个圣灵是一直要建造我们成为 神的居所的，所以这里面必须是光明的、平安的、喜乐的，没有一点黑暗。神的居所不能有一点黑暗的，所以他会担忧，他会担心，好，他就在你里面让你不平安去。可是呢，如果我们硬是不悔改，不理会里面的不平安，好，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心就会开始刚硬。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人在你的周遭？哇，赞美赞美也很大声啊，要追求圣灵充满也会来前面圣灵追求啊，哈，啊，祷告也祷告啊，看起来好像也很属灵啊，可是有一些点在他身上是那么清楚的点，可是他好像没感觉，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可是他没感觉，为什么？那一部分已经刚硬了，死掉了。为什么？因为圣灵曾经担忧了，给他不平安，但是他抹煞，他不去理他，好，他不去理他，他继续做，每次生气继续生气，也不愿意去道歉，好，说谎继续说谎，好，继续讲不太确实的话，好，也没有赶快去跟主悔改，去跟人认罪，那以至于越来就讲不太确实的话，变得很习惯了，也没有什么不平安啊，好。你会看见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很多这样，我们要很留意，我们都容易落在这样里面。好，所以除非我们很敏锐，里面圣灵的感动，有一点不平安了，即使麻烦，我也要去跟他道歉，好，跟神认罪，好，即使面子很不好意思，我也要去。你除非这样子，你才会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否则呢，我实在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他在某一方面，他等于就好像他的身体的某一部门已经麻痹了，手麻痹了，已经不在这一部分有功能了，在人的良心里面已经有一方面，像那个圣经里面讲，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烙惯了，那边的细胞好像死了，没感觉了。那我们要很怕这样的光景。圣灵他在我们里面担忧不平安，为的是要保守我们不要落入黑暗的光景里面。有一位姊妹，她本来是脾气非常大，脾气很坏的一个人，好，那后来他今年信了耶稣，信主以后，哇，就悔改悔改了，那
他就开始跟神的关系很好，很渴慕。那他的同事都看见他对别人态度整个变了一个人。可是这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呢？是常常的悔改。就是像他有一天他就对他的嫂嫂，那以前对他嫂嫂习惯讲话都是这样的，那一天呢，嫂嫂就是跟他讲了一件什么事，他马上就说，哎呀，没有这个没有就算了嘛，就这样只讲了这样一句，没有没有就算了。然后一坐上车，他说圣灵马上光照他，说你刚刚那个什么态度啊，哇，他马上大哭哦，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隔天就马上去跟嫂嫂哥哥道歉，就是接着这样，同事所有人都发现他变了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柔和谦卑，而且喜乐爱人。那所以圣灵这里讲到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受了他的印记是什么，就盖上印，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是被他所拥有和管理的。好，那他说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今天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属于他的。好，就好像这本书是属于我的，有一个我的盖印在上面，我们属于圣灵的。那我们一直在等候一天，就是到我真的完全全人都属于他了，得赎的日子来到，整个人都被他赎回来。那很重要，就是借着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担忧是不是会在里面很大声的说，快点悔改啊，是不是？不是啊，他就是有一点不平安而已，很轻微，所以你如果不留意，很容易就抹杀掉。那我觉得我们当中，如果每一个人很留意，不要叫圣灵担忧，每个家一定开始不一样。夫妻如果一有一点怎么样，马上顺服圣灵的感动，去跟对方道歉，夫妻的关系一定不一样，家庭的关系一定很大的不一样。好，公司里的气氛一定很大的不一样。好，所以我们要去留意，如果一个基督徒很留意不叫圣灵担忧，你的周遭的人一定会看见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是一个属于神所管理所拥有的人。第十点，第五章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讲到不要醉酒，哈，他就是说你不要喝醉了酒，哈，被酒所控制管理，你乃要喝醉了圣灵，哈，被圣灵所管理，好，乃要被圣灵充满。好，你知道一个人会喝酒就是什么？他要找快乐。好，要找快乐。那所以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好叫你得着那个真实的快乐，真实的喜乐。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接下来十九节所说的，二十节所说的，是一个充满了赞美、感谢、歌颂的快乐的生活。如果圣灵，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要来充满我们，管理我们，就是要我们过一个这样子快乐的生活，充满了感谢，凡事感谢，常常感谢，还有呢，口唱心和的赞美，诗章颂词灵歌，这样子的歌颂赞美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好，你会发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常常都会有歌要歌颂，好，常常会有歌要向着他唱。好，那今天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每一个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压力，好，很大的压力，好，你更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过一个那么喜乐的生活。好，你所有外面去找的快乐都是很短暂的。好， 但是呢，你里面可以常常的被他充满，那么喜乐、歌颂、赞美的生活。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一个在地若天的生活，歌颂、赞美、喜乐的生活。那种喜乐不是因着外面有没有祝福，好，外面是不是平安稳妥？好，你知道外面的祝福平安稳妥，过久了也没什么好快乐的。不信你去看，为什么有那么多富翁想自杀？可是呢，神常常那种圣灵里面的喜乐是很新鲜的、里面的，常常说不出来的。好，应该是你周遭的人常常会发现的。我记得我以前从新竹回台北，然后我从火车站坐公车要回木栅我的家，我有时候就是这样望着外面，我就边在亲近神。那有时候我旁边的人就问我，到了都快下车，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他说，我说啊什么？他说因为你一直在笑，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笑。里面的圣灵来了，他的工作就是要他的儿女过一个这样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愁眉苦脸，你一定不对劲了，你要跟主悔改。你不是去找快乐，而是主，我要你更多来充满我，更丰富来充满我，每次来到他面前。好，那你不是等到被他充满你才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被充满，你愿意顺服神，主啊，你说的当用，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赞美你，我感谢你，我知道你要充满我，我感谢你，你一定会充满我。你常常这样祷告，主一定要快一点充满你的。好，所以你要当用，常常这样愿意先歌颂赞美，常常这样，神一定要更大来充满你。你喜不喜欢跟一个愁眉苦脸的人住在一起？你喜不喜欢跟一个很快乐的人住在一起？喜欢，对不对？每个人都很喜欢。我们的神也是，他喜欢来跟那个常常歌颂赞美啊喜乐的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喜乐的一位神，他就是这么喜乐的一位神，他要他的儿女常常这样子歌颂赞美，让我们的家中常常充满了赞美、歌颂、喜乐。神要更丰富来跟我们同住。好，十一点第六节，第六章十七节，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谢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呢，他会教导我们征战。圣灵的工作呢，他就是会提醒我们神的道。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道、神的话，使我们知道如何来征战、来得胜。好，那我们平常就要好好的背神的话。好，圣灵来了，他更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神的话来征战。我去年从台湾一回来呢，三月初，我好像是三月五号还是六号回来。回来以后呢，就每一天都耳鸣啊，每一天就像那个每一天就这样一直耳鸣啊。那因为生活也很忙，我也就没有去理他。一直就这样差不多一个半月，到四月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然间一句神的话哈，那样子的明亮在我的里面，我就发现说，对呀，我怎么没有好好来为这个耳鸣征战？我只是有问过人家说，为什么我耳朵会这样？人家就说，哎呀，这个就是肾脏不好啊，肾功能不好啊，太累啊，所以这个会耳鸣啊，这样。那人家说肾不好也没有办法嘛，这样，所以我也没有去理他这样。可是那一天我读神的话的时候，忽然间一个神的话那样子 进到我的里面，我里面就有力量，我就想，对，我怎么没有好好为耳鸣征战呢？哈，所以我就开始，我就在书桌前，我就开始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耳鸣离开。哈，好，主耶稣，我奉你的名吩咐这耳鸣离开我。哈，好，吩咐他出去。哈，就这样，我这样做祷告了几分钟以后，耳鸣就停了，停了。隔天又开始耳鸣了。我又开始征战，开始奉主耶稣的名吩咐这耳鸣出去，离开我，斥责这耳鸣出去，好，从我身上出去，哈，我就这样又这样征战，好，然后又停了，好，在隔天每一天都来，每一天都来，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就不再耳鸣了，就完全好了。直到现在，我大概只有偶尔有过几次，好，又有耳鸣的现象的时候，我就会快一点的赶快征战，好，赶快征战就又好了。好，所以圣灵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会把神的道那么活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神的话，神的话来攻击，来攻击，而不是一直被仇敌攻，一直被挨打，懂得去攻他，好，去抵挡他，去得胜。好，十八节最后一点，第十二点，第六章十八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
好，谢谢。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好，圣灵会提醒我们祷告。好，圣灵会抓住我们的心来祷告。好，而且是多方的祷告。好，那圣灵他会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来祷告。好，我们 有一次，我们有好几个人去一个弟兄家。几年前呢，我们去一个弟兄家住，那个弟兄也在圣何塞。然后隔天早上呢，他去上班，他是个 engineer， 他去上班呢，那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不吃早餐呢？他说，哦，今天因为礼拜二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所以我都禁食祷告。好，就是礼拜二是他们教会的。晚上有教会祷告会，他就一天的禁食祷告。好，那我看到我就很感动，这不是人家给他的规定，不是人家对他的要求，而是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的那个负担。好，那一个年轻的弟兄，好，这种年龄是最会吃的。好，而且呢又要上班一天，哈，也会很需要这个体力啊各方面的。可是呢他每个礼拜二他就祷告，为着晚上的祷告会要征战。我觉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负担放在他百姓的里面，好，让一些人来为他的国来征战。那很多时候圣灵也有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是呢有时候我们体贴自己，过于体贴圣灵的感动。好，那还有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付代价，所以圣灵每次赶也不动，好，以至于他就不再赶了。好，希望他好。那我可是有人愿意，圣灵一感动他愿意这样摆上，或者是他主动的愿意摆上，圣灵就会把他的需要，他的同在更多的交通给这样的人。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祷告。啊，那我们十二月第二个礼拜十二月九号开始有全教会的祷告会，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大家多多的来参加。好，为全教会祷告。好，为众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好，那主会更多用他的同在来报答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实在很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里面十二点圣灵所做的工作，好，他要这样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需要就是更丰富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好让他能够把他一切的丰盛那样做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他能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不好？我们来唱那首把你的空气皿哈，空气皿交给神，我们用这个 transparency 唱58首宣道诗58首。